that.
So I moved from Midwest to here about 2 years.
然后发现住在尔湾与中西部，我在那边二十多年的差别最大的不同之一。
So one of the major differences between living in Irvine and Midwest.
GPS 啊，在中西部用十年都不用更新，然后呢，在这边呢，就算用最新刚买的 GPS， 有时候还因为找不到那个地址、那个路名而挫折。
So no need to update for 10 years in Midwest, but in Irvine, even the most current GPS may not include some of the newest name.
啊，你们都知道为什么？因为最就是我们在这边很多地方都在大兴土木。
Since many new constructions are going on for new development,
开拓新社区也好啊，盖新房子也好，原本是果园或是荒地，不到几个月的时间，一个新的社区，一大片新建的房子就完工了。
So new developments, community from vineyard or empty lot, in a matter of months, a new community is finished.
而且每一户的价钱都不菲。
With expensive houses.
特别是华人特别喜欢在这一地方买房子。
So Irvine is desirable to live, especially among Chinese.
我们在想，假设你也想买一套房子在这里，我相信你不会随便这个买一套就好了。
If you were to buy a house, live, you would prefer a solid built one.
尤其是你自己要住的房子，你都会希望它盖得特别稳固、牢靠，是不是？
Especially for yourself, you want a solid built one, wouldn't you?
没有人理我。我记得我们在俄亥俄州的房子从第一天开始建造的时候到它完工，我有事没事都跑到工地去看。
So I was constantly checking it out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y house in Ohio.
生怕地基盖得不好，或是工人马虎随便混过去。
Especially when they put down the foundation, I make sure nobody cut corners.
感谢主，最后总算盖好了，盖得十分稳固，我跟我太太都非常的满意。
So we were very pleased the house was solid built.
经历几次的大冰雹，还有暴风雨都没事。
It was through several major storms and hails.
可惜呢，住没多久就搬来这里了。
But we did not stay there long before moving here.
我发现这边的房子盖得比中西部还稳固牢靠。为什么？因为这边常常有地震。
Because of the risk of earthquake, the house here are very well built.
我现在住的呢是在公寓的三楼。
My apartment unit is on the third floor.
我在想说，万一倒塌下来，应该三楼比较安全吧。
So it should be pretty safe.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像的灵命都像在建造一样。
Actually, our spiritual life are constantly being built.
无论你已经信主多年，或是最近才在慕道。
It doesn't matter whether you're a seasoned Christian or seekers.
无论是你来参加教会的查经班、团契聚会也好，或是在家里读圣经、祷告也好。
So you're building when you come to worship or Bible study, devotional at home or singing hymns.
这一些都是在我们不断建造的过程。
So these are all the constant building process.
所以除了你建造自己，你也可以建造别人。
So we also build individually as well as collectively.
透过你鼓励、你激励、你扶持、你肯定一些人，你也在建造他。
So encourage others, support others. We're building together.
有的是个人的建造，那也有集体的建造。
So individually or collectively.
你建造你的事业，你建造你的婚姻，或是你建造你的家庭。
Similar to building career, marriage, and family.
我相信我们每一位来到这里，不管你是什么原因来的，我相信。有一个目的，就是我们在这里要共同建造一个神得荣耀的教会，同意吗？
So regardless why you come here, our purpose is building a church together to glorify God. Do you agree?
好，既然建造对于我们何等的重要，我们就不能够随便马虎的去建造。
So building is important. We can't take it lightly without discernment.
我们要看到的东西就往上一张堆上去，这个是很不健康的建造。
Sometimes it may not be healthy.
就好像我们看到东西，小孩看到东西就往嘴巴塞，这个是很不健康的饮食方式。
So you are what you eat.
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饮食习惯，就可以看见。这一个人从他的入口的食物就可以断定这个人健不健康，是不是？
So you need to eat properly to be healthy.
同样的，教会也可以从我们的建造的方式来检视这个教会健不健康。
Same for church, how we build can determine the health of the church.
我相信大家更有兴趣的是，我们要怎么样知道我们的建造是健康的呢？
Since we're building, how do we know we do it right and build a solid one?
要如何才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建造，使教会更稳固呢？
So we need to do it right and solid.
所以为这个缘故，我们要从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来检视我们自己。
So we should reflect from the verses.
使我们在信仰道路的追求，或是灵命生活的成长上，并且在共同建造荣耀教会的努力上，我们都拥有健康而稳固的建造。
So on how to build a healthy and solid church, as well as our spiritual life.
好，基本上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检视。
So in three aspects.
好，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在于付诸回应的行动。
So determine how we respond in action.
那我们看二十四节跟二十六节。
So let's read 24 and 26.
前半段我们来读好不好？预备，请。
Therefore, everyone who hears these words of mine and put them into practice is like. But everyone who hears these words of mine and does not put them into practice is like.
我们看见两种行动。
So we see two actions.
好，耶稣呢，不单是在这两节经文提醒我们要有回应的行动。其实你注意看整段圣经，在前面稍微前一点的经文也陆续提到有几种不同的比喻。
Jesus did not only remind us to respond in action in verses 24 and 25, also in preceding verses.
有两条门路，有窄门跟宽门，有两种果树，一个好果子，一个是坏果子，还有两等根基，一个是磐石，一个是沙土的根基。
He mentioned narrow and wide gates, two trees for good and bad fruits, two foundations on rock and sand.
其实这些不同的例子呢，都是在讲相同的一件事情。
They're example about the same thing.
也就是说明我们的责任，必须要在这两种不同的选择当中，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作为我们应当有的回应行动。
That is our responsibility to choose correctly and respond in action.
好，聪明人的回应行动跟无知人的回应行动呢，基本上不一样的。
The difference between wise and ignorant are not the same.
虽然他们同样都有在建造，总比没有建造好，都有在建造，他们的所付诸的行动是截然不同的。
Both are building better than do nothing.
这段经文是耶稣在登山宝训这样相当重要的教导当中呢，不光是让我们听看看啊，参考参考，乃是强调我们应当负的责任。
In Sermon on the Mount, Jesus was not just suggesting, but urging us into practice.
也就是我们都应该做出正确的选择来回应我们所听见、所领受的教训。
We need to respond in actions.
那些凡听见耶稣教训而遵守的，就如同建造在磐石上，根基稳固。
Like building on the rock with solid foundation.
虽然受到环境而来的压力与挑战，却不会失败。
Can withstand pressure and challenge without failing.
反之，那些听见而不去行的，他们的根基不稳，就无法承受任何外在的压力与挑战，就注定要失败。
People not putting them into practice would not be on solid ground and sure to fail.
同样的，我们每一周大家都很忠心的来教堂敬拜，来听到，来学习。但是若是听到而不行道，就好像没有根基，我们所建造的就不能够持久，结局也会失败。
We listen to sermon every Sunday. If we don't put them into practice, then what we build will not last and doomed to fail.
好，在雅各书一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
James chapter 1 verses 22 and 24.
请。
Do not merely listen to the word, but so deceive yourself. Do what it says. Anyone who listens to the word, but do not do what it says, is like someone who looks at his face in the mirror, and after looking at himself, goes away, and immediately forgot what he looks like.
好，我们好像大家回应好奇怪哦，不大理我还是怎么了？看不清楚哈。
So we need to respond.
在大学里面或是神学院里面，有一种学生叫做旁听生，他旁听生可能付一半的学费或是免费的。
In college or seminary, auditor paid nothing or half the tuition.
好， 那这样的学生呢，其实在大学里面，你从他外在看不出来有什么差别。
They're no different than the regular students.
啊，那他们也都是来学习上课，也认真做笔记，也可能吸收很多的知识，也学到很多的东西。
Coming to class, taking notes, listening, and learning.
只是他们不用做作业，不用考试，不用写报告。
Except no assignment, report, or exams.
他们上课完全没有压力，也没有与老师之间的互动或承诺。他想来上课就来，啊，不想来上课也不需要跟老师请假。
They have no pressure in class, no interaction with teacher or commitment, come and go as I please, without asking for permission.
当然，最后他们也没有成绩。
In the end, they get no credit for class.
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觉得好像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旁听生呢？
So there are auditors in the church as well.
他们来教堂听讲道，参加团契、查经，都很认真学习。而且也觉得，这内容非常好，只是回家之后不用做功课。
They come to worship, fellowship, Bible study, earnest and receptive.
也没有实际操练属灵的生命，也没有任何的承诺或委身，想要来上课或是想要来参加聚会活动，就来；不想来就不要来，也没有关系，就像旁听生一样。
They don't put it into practice at home. No discipline in spiritual life. No commitment or promise. Come and go as they please.
不像我们在座各位都是认认真真、很委身的，在这里默默服侍。
In contrast to people serving with commitment.
好，我们在想这样的人在教会里面做旁听生的人，好像正如这雅各书所说的那些听道而不行道的人，你说是不是
？So they hear without putting the word into practice.
听道而行道的人跟那些听道而不行道的人有什么差别呢
？So hearing the words and putting the practice or not.
好，那这听道又跟建造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呢
？Anything to do with building？
好，在另外一处，路加福音六章四七到四十九节有这样子的说明。
So Luke chapter 6 verses 47 to 49.
好，让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
I will show you what it's like who concerns me and hears my word and put it into practice. He's like a man building a house who dug deep and laid the foundation on rock. When a flood came, torrent struck the house, but could not shake it because it was well built. But the one who hears my words and does not put it into practice is like a man who built a house on the ground without a foundation. The moment the torrent struck that house, it collapsed and its destruction was complete.
好，我们可以看见说，听到、行道、回应的行动，就如同深挖地基，就决定了我们根基建造是否稳固的关键。
How we respond with action after hearing the words is the key to building with digging deep and solid foundation.
所以，听到而行道对我们何等的重要。
So hearing and practicing is so important.
因为这些都是在建造的根基。
Because that's a foundation of building.
虽然看不见，在根基下面看不见。
You can't see the foundation because it's underground.
可是这能够决定我们是否建造的稳固。
But you can decide how solid the structure.
第二方面是决定在我们慎选建造的根基。
So we need to choose carefully to build the foundation.
好，我们一起来读第二十四跟第二十六节。
So 24 and 25. It's like a wise man who built his house on the rock, but it's like a foolish man who built his house on the sand.
有两种不同的根基。一个聪明的人会把房子盖在磐石上，但是一个无知的人却把房子盖在沙土上。
Wise man builds a house on the rock, while foolish on the sand.
好，这里的主要并不是在强调建造的好坏在于智商的差异，而是说明建造的成败在于两种不同根基的选择。
It's not about IQ, but choices.
一种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另外一种却是把房子盖在沙土上。
One chooses to build on the rock, while the other on the sand.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对于建造者的要求。根本不在于他们天生的智商高低，或是后天领受的才干恩赐能力的多寡，而是在于他们现在所选择建造根基的差别。
Obviously, nothing to do with IQ, talents, or ability, but how our own responsibility in building.
也就是说，在建造上，我们完全不能够推卸责任，动不动就怪罪是上帝的错，因为他没有给我建造的能力。
And can't blame God for not providing ability to build.
其实选择建造磐石的根基，或是说建造在沙土的根基，是我们可以决定的。
It's up to us to choose.
那你说我要怎么样决定呢？
Then how to choose?
有以下三种方法来帮助我们来决定如何慎选稳固的建造根基。
From the three following methods.
好，第一个呢？第一个是要有积极建造的心态。
First is the positive attitude to build.
好，我请问各位，沙土的根基容易还是磐石的根基容易建造？
So which one is easier to build, on the rock or on the sand?
沙土容易嘛，哈，你看你要建造根基的时候，任何野地很容易就四处看到都是沙土，但是你要寻找稳固的磐石，就不容易了。
Sands are all around, but solid rocks are hard to find.
你可能要花很大的心血啊，这说明建造的用心与态度，对于建造而言是相当重要的。
It takes effort, blood, and sweat. Therefore, attitude matters.
虽然建造表面上都在努力付代价，但是唯有在磐石根基上面的建造，才是真正用心谨慎在建造。
Building foundation is the real key in constructing a house.
就像煮饭一样，我每次你不觉得我们教会的饭菜特别好吃吗？
So cooking is the same. So delicious in our church.
是否用心在上面决定的你的态度？
So attitude decides your efforts.
在乎的不是那个做饭煮饭的这个动作啊，包括这个锅子有没有洗干净，菜有没有洗干净啊，卫生清洁有没有做到位，这都是态度的问题。
From washing ingredients and utensil hygiene and preparation are all about attitudes.
我在中西部牧会的时候，那边很多的华人开餐馆，其中有一位我去拜访他的时候，他这样告诉我。
So one restaurant owner confided to me.
他遇到一个很大的难处。
So she has some difficulty.
就是他找到一个很棒的、手艺非常好的厨师，看他人也看起来蛮老实的，但是最近发现最近怪怪的。
So it's difficult to find a good chef. She felt something was missing.
他觉得最近进货，进那个肉类哈，这个进货量增加，但是业绩却没有增加。
One time the consumption of meat increased, but business didn't.
他想说是不是猫狗之类的进来把这个生肉偷吃了
？Something weird happened.
所以他就装那个隐形的摄像头，在那个厨房的时候，然后就在那里看。
They put out a surveillance video.
结果不得了，发现什么？发现这位厨师外表看起来非常的好，非常客气，非常好。厨师呢，他心里不平衡。他每次切肉的时候啊，切肉的时候懒得切，整块肉就丢进垃圾桶。
So show the chef wasting meat away, bigger portion or into trash.
因为他觉得他到现在年纪还在替人家打工，别人赚钱他还在那里打工，心里不平衡。可是外在，哇，还非常客气，非常温驯，非常礼貌。可是他就看他那个态度，啪。就懒得切，但是他切的都你看不出来，他有些切，可是他不想把它全部做完就扔。
Passive aggressive。
不过这个还不要紧，接下来看到下一幕，看的更是让他吓一跳大跳。他发现说他在炒菜的时候，趁没有人注意，然后就在那里炒，发现说后来呢，这厨师就被炒鱿鱼了。
So he even spit into the pot, so she fired him.
所以我们去餐馆吃饭的时候，你要小心啊。
So be careful eating in the restaurant.
你看这个厨师，他不是一样做事吗？一样在炒菜吗？他所做的动作每个都到位啊，可是他心态不正确，他不积极啊，所带出的结果就不一样了。
So the chef is an example of negative attitude.
我们在想，我们有没有积极建造的心态
？Do we have a positive attitude in building？
这个可以关系到我们的结果是怎么样，不是吗？
So it matters the result.
第二个是不是肯遵循建造的守则
？So are we willing to follow the rules？
建造有建造的守则，你去看那工地上面都写了一大堆规则，是不是
？So there are rules in construction.
只有点头，从来没有看过人家在建造，还是从来不去工地，还是怎么样？
So anybody been to the construction site？
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说：“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马太福音16:18说的。
So Matthew chapter 16, verses 18, on the rock I will build this church.
建造神的殿，建造教会有建造教会的守则。
So there's rules for building a church.
教会指信徒必须建在磐石根基上才能够稳固。
Believer must build the church on solid rock.
但是唯有耶稣基督自己才是建造教会的根基。
Foundation is Jesus Christ.
为什么不能建在沙土上，必须要建筑在磐石上呢？
So why not on sand but on solid rock?
因为人是尘土造的。
Men were made from sand.
所以沙土象征了人的天然的喜好，自己的意见和办法。
Sand symbolizes human nature, method, opinion, and practice.
若是我们把生活建立在主以外的任何事物上面，即使最好的事物，即使这是一个很好的事物，例如说我们靠着行善、守律法，这强调人的美德，这也都是在建造在沙土上面。
It would build our lives on anything other than God. Even build the good things such as laws, human virtues, we build on sand without value.
最后都没有价值。
So it's worthless.
那换一句话说，倘若你是以耶稣基督为建造的根基， 那你建造的方法就会照主的来， 而不是照你的方法来。
If your foundation is Jesus, then you build according to his will, not your will.
那这样的人呢， 就不会以耶稣基督为标准， 而以耶稣基督为标准。
So otherwise people do what they please.
所以有些人他照自己的方法，他就不听，就是随心所欲，任意而行。你说像这样造出来的根基能够稳固吗？
And can't build anything solid.
相反的是，倘若我们能够遵守神的施工原则，以耶稣基督做唯一的根基，行事为人一切唯一的标准，这样我们所建造的根基才能够稳固牢靠。
If we build based on godly principle, Jesus being the only foundation.
最后要明白你建造的目的是什么。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e purpose to build.
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些不知道要建造在磐石上的人，他将房子盖在沙土上。
People teaches the ignorant built on the sand.
那这些沙土上建造，他们成了无知的人。
They're ignorant.
因为他们只知道要建造，却不知道为何要建造。
They build but don't know why.
试想。 你有一个青少年孩子，暑假的时候，你先想办法找一个打工的机会。哦，总算找到了。 Imagine
you send your son as a summer intern at a construction site.
你让他一个工地去帮忙盖房子。Summer
intern at construction site.
哦，工头呢，叫他去挖地基，要挖深一点。The
foreman tell him to dig deeper.
哇，这个孩子想，赶快下班了，随便挖一挖，应付一下就算了，反正在下面的根基没人看见，看不见。
But the kids rush through it because he wants to get off on time, and since nobody can tell.
但是假设这个孩子知道说，你现在盖的房子，是你父亲将来要送给你的房子。If
the kids are building a house given to him by his dad,
那我相信这个孩子他不会随随便便敷衍了事。He
will surely work extra hard.
甚至可能其他工人都下班了，他可能还在那里埋苦干。Overtime
cut no corner.
因为 他会知道说他建造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Since he knows the purpose to build.
可见你能够明白建造目的，那对你何等之重要。
So purpose matters.
一个为建造而建造的人是不知道建造的目的。
So building for building's sake is without knowing anything.
只会跟着别人做，却不知道做了有什么意义。
So just follow the instruction.
这就成了无知的人。So
this is ignorant.
所以无知的人不是指愚拙的人，也不是指坏人，也不是指不能够得救的人。Ignorant
is foolish, not bad or unsaved.
如果我们只是愚昧，不知道要好好的建造，那个还不要紧。但是最糟糕的是，我们不明白建造的目的原来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那我们同样也成为一个无知的人。
We are foolish in not knowing the purpose to build. Actually, it's for our own good. Then we are also ignorant.
好，最后一个是你要在于通过各样的考验。
Able to withstand the test.
让我们来读24到27节。
The rain came down, the stream rose, and the wind blew and beat against the house, yet it did not fall, because it was foundation on the rock. The rain came down, the stream rose, and the wind blew and beat against the house, and it fell with a great crash.
好，全世界各地都有许多出名的建筑物，包括在中国也有 很多。
There are many famous architectures in the world, China's included.
听说有一种比较出名的，叫做豆腐渣工程。
One of the famous ones in China called Jerry Built Project.
其实这不是在中国的特色，其实在台湾啊，世界各地都有的。
Actually, it's everywhere.
那 这类工程的建造过程当中，表面上也许你看不出来。
You can't tell from outside.
但是到了工程建造结束之后，可能会验收。
They even pass the inspection.
那验收是怎么验收的？如果是政府官员来验收的时候呢？哎，一看，哎，自己人，那就随便马虎，睁一只眼怎么？闭一只眼啊，故意放水。
So official merely rubber stamping or receiving kickback.
所以就算通过验收了，还不能够证明这个建造是否稳固。
Seals of approval doesn't mean solid construction.
只等到发生大地震的时候，考验就来了，稳不稳固就知道了。
Until earthquake came, then the real test about stability.
你要在台湾，几乎每年都有台风跟地震。
Taiwan has seasonal typhoon and earthquake.
而每一次较大型的台风或是地震，都会报导这些灾情。
Major ones cause disaster.
尤其在豪雨之后，许多房子的地基就被冲毁。
Especially flooding erode the foundation.
房子稳不稳固，当然啊，就看出来了。
And the building collapsed.
不稳固的就倒下来，稳固的还是屹立不摇。
So you know which one is stable.
同样的，你所建造的稳不稳固，你不会马上知道。
How solid you build is not known immediately.
也不是别人告诉你，哎，你的很稳固，哎，就可以了。
Also, not up to others to decide.
你不能自己决定的，你要等到唯有等到是否通过考验之后，才能够确定这是否是稳固的。
Only can tell after undergoing a real test.
那这个考验是什么呢
？So what is the real test?
圣经告诉我们有三方面的考验，一个是雨淋、水冲、风吹。
Bible tells us rain, stream, winds, three kinds of tests.
一个是从上面来的，一个是从下面来的，一个是从旁边来的。
Rains from above, stream from the ground, winds from the side.
有解经家这样认为，他说雨淋象征从神来的试炼。
Some theologians interpret rain as test from God.
水冲象征从人而来的试验。
Streams from man.
风吹象征从撒旦来的试探。
Winds from Satan.
所以有试炼、试验跟试探，所以听起来有点道理哈。
So it makes sense.
另外有这样解释，他说雨淋是指邪灵的工作。
Some other interpret rain as work from evil spirit.
水冲指邪灵的能力。
Stream as power from evil spirit.
风吹呢指异端的教训。
So winds as false teaching.
这也可以，不过有一点勉强。
Probably stretching a bit.
不管怎么解释，我相信，不论是从上头来的雨淋，从下面来的水冲，或从外面来的这个风吹，这些考验都可能象征我们生命当中所遭遇的狂风暴雨，或是洪水泛滥。
Regardless of interpretation about rains from above, streams from the ground, winds from the side, they can be any test from our lives to invade and destroy.
而这些外在力量的侵袭或破坏，虽然都不是我们所愿意看见的。也非人能够预期、决定或掌握的，因为这个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We don't want them, but we cannot decide, expect, or control.
正因为随时都可能发生，才叫做考验嘛。
So tests can happen anytime to anyone.
所以对我们而言，我更相信是那一些，其实是那些突而其来的考验，随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那一些事情，对我们来讲就是考验了。
So it happened to anytime to anyone.
例如说，你刚来教会的时候，哇。每次听讲到，每次在查经班都得到很大的帮助。
For example, you're new to church and learned a lot from sermon and Bible study.
突然有一天，你听到这个讲解圣经的老师对学生迟到，就在那里发怒，不再仁慈了。或者是你看见弟兄姐妹也会吵架不愉快，或是听到传讲信息的讲到刺痛你了，讲了你不想听的话，心里受了伤害。
Suddenly discovered Bible teacher was not benevolent to tardy students and quarrels between brother and sister or sermon not to your liking.
哇，你看到这些时候就伤心的离开了。
So you stumble and left.
就好像你建造这个考验来了，哎，你就失败了。
So this is the test, and you failed the test.
那也许是不是来自人的，是你遇到困难，然后你诚心那里祷告，但是你的祷告呢却没有蒙神应允，你的困难也没有得到解决。
Or sometimes your prayer hasn't been answered to your dilemma.
那假如你一气之下就离开教会，那表明你过去所建造的都毁于一旦。
So you stumble and left church. It meant what you had built in ruins.
也就是说，你没有通过这些突如其来的考验。
So you didn't pass the test.
原因呢，是这些人的根基仅是建立在人的身上，而不是耶稣基督。
Because it was built on human foundation, not on Jesus.
当考验来了，包括人事物的考验。
When tests come from people, event, material.
雨淋、水冲、风吹，从上、从下、从外来的这些考验都非常实在的。
So like the rains from above, stream from the ground, winds from the side, all real.
都是神容许作为我们考验，作为考验我们的机会。
And allowed by God.
所以你过去所建造的稳不稳固，借此就看出来了。
Then you can tell the foundation you built solid or not.
因此，当我们处在狂风暴雨或是洪水泛滥来袭的时候，我们要临危不乱。能不能坚持到底，使我们过去所建造的不受损坏，并不是在于我们的忍耐的毅力是否坚强，乃是在于我们建造的根基是否牢靠。
When storm or gale came, we should keep our composure, persist. Our patience and endurance depends on solid foundation.
我们建造若不是扎根稳固在基督磐石上，就经不起任何的环境考验。将来都要倒塌受亏损的。
So if the foundation is not on Christ, it will crumble.
并且所受的亏损必定很大的。
So we will suffer loss now and in the future.
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四到十五节这样说。
So in 1 Corinthians chapter 3 verses 14 and 15.
让我们一起同声来读，预备，请。
If what he has built survived, the builder will receive a reward. If it is burned up, the builder will suffer loss, but yet will be saved.Even though only as one escaping through flames.
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试验的结果。我们若不能够通过试，我们将来要付很严重的代价。
The stake is high.
所以，因此我们岂能不好好的谨慎在上面建造的
？So we should build carefully to withstand the test.
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通过考验
了。So that everyone can pass the test.
所以最后
，in conclusion，
我想最近有一个新闻，可能大家都很有留意到。
So maybe you notice there's some news today.
就是 Papa John 的创办人约翰史奈特，他1984年创办了以自己他的名字命名的连锁餐厅。
John Schneider started Papa John Pizza Chain in 1984.
到了2016年，他全球累计已经超过4000间连锁加盟连锁店了。
In 2016, there were 4,700 worldwide franchises.
光美国就有3500家以上。
More than 3,500 in U.S.
他业务蒸蒸日上。
Business was booming.
到今年年初的时候，这个创办人约翰他就卸下这个执行长 CEO 的职务，担任董事会主席。
He stepped down as CEO early this year.
然而在上礼拜7月11号的一次董事会议的发言当中，他仅仅因为用不当的言辞，用 N 开头的这个来称呼黑人，造成不敬而引发的种族歧视问题。
Last week, July 11th, at board meeting, he used racial slur "nigger" and triggered some media storm.
好，虽然这个失误呢，他一再的道歉。但是呢，仍造成股票当隔天呢下挫$9,000,000的损失。
Despite repeated apology, it triggered more than $19 million market loss in company stocks.
不过虽然这个公司不至于倒闭，不用担心，这个公司还是很稳的。不过呢，这个公司要跟约翰呢划清界限。
The company was survival, but they no longer wished to be associated with John.
所有的连锁店凡有他头像，因为他每一盒 披萨的盒子都印着他的头像嘛，所有有关他头像的全部都拿掉了，全部下架。
So remove his image from ad and pizza boxes.
所有的广告有跟他有关的名字有关的都全部拿掉下架。
Remove his image from ad.
甚至他还要被迫辞去他一手所创办的公司的董事会主席一职。
He was forced to resign as chairman of board.
全公司要跟他划清界限，因为他的不当的发言。
They don't want anything to do with him.
他所说的不代表公司。
So that's his personal.Fiasco.
但是我们想想，对他而言，这是他三十多年来辛苦一手建造的，现在都付之一炬。
So what he has built in the last 30 years, poof up in smoke.
即使用他的名字所创建的公司又怎么样
？So even under his name, so what?
当然，这官司还会再继续打啊。可是重点是什么？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建造都不容易，但是拆毁却可能仅是一夕之间。
It's difficult to build, but can be ruined instantly.
同不同意
？Agree.
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的建造也是如此。
Our building is the same.
弟兄姐妹，很不容易的，我们大家在这里携手建造，好不容易我今天有这样的光景。可是你说要拆毁，容不容易？很容易的。
So it's easy to be ruined.
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谨慎的建造。直到我们将来见主面。
So we need to be sincere with trepidation until we face the Lord.
但千万不要因噎废食，因为害怕失败就不去建造，那更糟糕。
But do nothing is even worse.
我过去曾经是一个无知的人，就是没有健康的建造观，不知道要建造自己，也不会去建造别人。
I was ignorant in building.
我当初来教会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寻找自己的好处。
Came to church for my own benefits.
很多人知道我从小在教会长大，可是到了青少年的时候，我就离开教会了。
So I grew up in church, but rebelled, left church as teenager.
高中的时候，有人邀请我在到团契聚会，可是邀不动。直到他们说里面有漂亮的妹妹啊，结果我就去了。
So I wouldn't come to the youth fellowship.Only for the girls.
就跟上次那个谢永长的讲了，以为有校花，一看都豆花。
So because the girls.
哦，在那个年代啊，就是这样，我们就为了找好处的。哎，可是一看之后发现，哎，虽然没有在那边找到什么漂亮的姐妹，可是呢，我就对教会的那种的气氛、那种感觉，就喜欢上那种感觉了。
So gradually, I liked the atmosphere.
所以上教会对我来讲就是。充电一样哈，就唱诗歌很开心呐、啊，然后听讲道哇，听得很得安慰，很得激励啊，心情愉快，也学习到一些的知识等等的，这都对我很有好处。
Almost like charging my own battery in singing hymns, listening to encouraging and comforting sermons, enjoyable learning, all beneficial to me.
但我根本不晓得要去建造
，so I have no idea about building.
只等到我明白建造的重要。
So until I understand the meaning.
要开始去遵守耶稣的吩咐，那时候生命，个人的生命才经历改变，才体验丰盛。
Until I follow Jesus' teaching, life transformed and experienced abundant life.
我记得第一次我听到有十一奉献的讲道，我觉得荒唐啊。
When I first heard about tithing, I thought it was absurd.
后来实际去操练，有去行道之后，才明白说，其实这原来是蒙福啊。
Then I realized and practiced it was the source of blessing.
当我第一次听到说要去饶恕伤害你的人，我觉得不可思议啊。
When I heard about forgive people who have hurt you, it was incredulous.
但是我去操练之后才发现说，其实这是对自己最有益处的解脱与释放。
Until I did it, then the relief was so liberating.
当我愿意花时间去灵修、祷告、亲近神，我发现以为以前这是浪费时间啊，那么多事情啊，那。花在那里读经祷告不是很浪费时后来才体会到说有神同在就像在天堂
In the past I thought it was a waste of time for Bible study and devotional but right now I feel his presence just heaven on earth
当我付代价去爱去服侍别人我才明白你生命当中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是何等有意义
When I love and serve then I realize I can beblessing to others, then life is meaningful.
你想这一些的领受都是因为建造之后才经历的。
Because you build, then you can experience.
因此我盼望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明白建造的重要，重新拥有一个健康的建造观。
I hope everyone can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building, built with healthy outlook.
我们也开始努力的去建造，好不好？
And build together.
要怎么建造呢？
And how?
我们回顾一下，我们要以遵守主的命令作为我们建造的动力，以耶稣基督作为我们建造的根基，然后呢，并且以通过考验作为我们建造的目的。
So put God's words into practice, building 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cross to pass the test.
当我们每个人都谨慎建造，而不看人或是看环境，不去比较或增进，因为我们将来的建造都要对神负责。
Not about people, without competition or comparison.
你想想看，虽然我们建造是辛苦的，但是假如在今生所建造了以后永远长存，那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啊！
So we need to build something lasting to be meaningful.
所以让我们一起都同心建造，一起来建造一个可以容神一人的教会，好不好？
Let's build a church glorifying God and benefiting people together.
让我们一起起立。
Let's arise and respond. Hymn 383. Let's pray.
主，谢谢你成为教会的根基。
Thanks the Lord, you a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church.
让我们可以在上面谨慎的建造。
So that we can build carefully on top.
主啊，谢谢你，因为你爱教会的缘故。
Because you love the church.
主啊，你亲自给我们榜样。
So give us your example.
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建造我们。
Come to this world and build us up.
主啊，我们真是也在你面前。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也愿意建造你荣耀的教会。
Help us to build the church that glorifying you.
先来建造我们的信心。
Build our faith.
使我们知道主，我们原来有能力建造的。
So that we can know we have the ability to build.
常常却因为我们自己的闲懒，常常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懈惰，常常是因为我们个人的借口。
No more excuses of being lazy.
主啊。让我们对建造教会有了亏欠。
So we owe you to build.
求你帮助我们都恢复一个健康的建造观。
Help us return to the healthy outlook to build.
使我们可以同心协力，一起努力的建造你荣耀的教会。
Build together a church glorifying to you.
好像我们可以完成你 从上头来对我们的托付。
To finish your mission from above.
因为我们知道在这地有许多未得之民，都是你所爱的。
Because you love all the unsaved people around here.
你先拣选了我们，就是为了要祝福这些人的目的。
You choose us to bless these unsaved people.
倘若我们不好好的建造，我们将来怎么样能够见你的面呢？
If we don't build properly, how can we face you in the future?
我们若不能够稳固的建造，主，我们将来拿什么来朝见你呢？
So we need to build something solid to face you in the future.
主啊，谢谢你试下一些生活中一些考验，一些的挑战。
Thanks for the trial and tribulation in life.
甚至一些的不如意，都是为了要试验我们的建造。
To be test about our building.
因此我们为着我们所遭遇的这些与我们有益的这些受苦，我们来向你感恩。
So we give thanks for the test.
因为这些 的试验正是在考验我们的建造是否稳固。
So that we can tell our building is solid or not.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继续在这稳固的根基上面继续的建造。
Help us continue to build on your solid foundation.
不但建造自己，也建造别人。
Build individually and collectively.
我们当中有许多人，他们在软弱当中，也透过我们言语上的鼓励、支持、安慰，使他们也能够得到建造。
Let's encourage, support others to build also.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看见自己建造的责任。
So we all have our responsibility.
让这个教会可以建造的更稳固。
So this church can be built more solid.
来荣耀你的名。
To glorify your name.
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Listening to our prayer.
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We pray in Jesus' precious name.
Amen. Amen. 各位请坐。
Please be seated.
接下来我们有为万国祷告。今天我们特别为着泰国来祷告。
So will you pray for Thailand?
我们都知道泰国最近发生一些事情。
So there are many things happened in Thailand.
我们知道我们当中有人刚从泰国回来。
So we know there are congregations among us just returned from Thailand.
所以泰国对我们来讲，我们不陌生。
So Thailand is not a strange land to us.
虽然我们大部分都不会讲泰国话，少数人会讲泰国话。
But there are several people here can speak the Thai language.
但是我们可以跟泰国的这个文化，我们是这个非常的亲密的。
But culture-wise, we're closely related.
它的这个地形它的国旗。
So we can see the flags.
他的这些文化
culture, food,
我也看见他的这个一些的景观点他的穿的服装
scenery, tourist attraction, clothing.
泰国我们知道是很知名的一个佛教国家之一
one of the most famous Buddhist countries.
大部分的泰国人都是信奉佛教
most Thai believe in Buddhism.
而且法律规定泰国国王必须是佛教徒
the law stipulates that the Thai king must be a Buddhist.
可以看到很多的佛教这个寺院或者僧侣在那边。
跟 Buddhist temple
and monks 从小时候就送去这个送去这个这个佛寺院，去那边让小孩长大。
So even grew up as a monk.
那我们也看见他们的服装他们一些的舞蹈，他们的食物。
Their costume, dancing, food.